川普总统本财年许多开支和政策优先没有得到国会批准。他说九月份讨论2018财年预算时，政府需要好好关闭一次。
川普政府为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及泰国总理巴育等有争议领导人访问白宫进行辩护。
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通电话，这将是自俄罗斯谴责美国袭击叙利亚以来的首次通话。中国时间5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首先来看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国会议员九月份将就2018年的预算方案进行辩论，到那个时候政府在九月份呢需要好好的关门一次。那么川普总统就发表推文说，他首次为联邦预算而斗争的结果是参议院的规则造成的。
川普总统说，在政府9月30日之前运作所需要的10,000亿美元的预算中，共和党议员无法通过他所要求的所有优先拨款，就是因为我们在参议院没有所需要的60票。川普总统说，共和党要么需要在2018年选出更多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要么就要修改参议院的规则，改为51票就能过关。我们的国家需要九月份好好的关门一次，来收拾一个这个烂摊子。
美国政府上一次关门是在2013年的10月份，当时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健保改革引发了政策与拨款的辩论，导致了很多政府部门是关闭了16天。
上个月，美联航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引起了一片批评的浪潮。在震惊和愤怒之后，人们开始重新的审视美国民航业存在的问题，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办法。今天上午，美联航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数个航空公司的代表出席国会听证会，汇报对改善客户服务的思考和解决的办法。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卡拉，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那今天呢，众议院的运输委员会是举行了听证会，那主题呢就是如何改善美国民航的客户服务的问题。那这一次的听证会呢是持续了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那出席听证会的呢，除了你刚才提到的美联航的这个首席执行长穆诺兹，以及这个公司的董事会的主席科比，还有就是其他数家，比如说像美国航空、像西南航空，还有阿拉斯加航空的高管的这个代表啊。那在这个听证会上呢，国会的议员也是向这些代表们提出了非常严厉而且是非常直接的问题。那就比如说呢，像这个旅客和航空公司签署的这个运输合同过于的繁复和冗长的问题，以及呢旅客改签机票的费用过于的昂贵，还有就是超售机票的这个事件是频频发生的这些问题。但是大家最关注的呢，还是在上个月发生的这个美联航的乘客被强行拖拽下飞机的这个事件。那当时这位乘客呢是被用一个非常粗暴的方式从美联航的飞机上强行的被拖拽下来。那当时呢，这个有人用手机录下了这个画面啊，这一位叫做这个 David Tao 的越南裔的旅客满脸是血的这个样子呢，也是引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今天的听证会上，国会的议员上来就说，我们国会需要一个答案，就是美国的民航，你们要怎么样提高你们的客户服务？如何能做到服务是以顾客为本，以顾客以顾客的利益至上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这样的问题呢，还是首先提给了美联航的这个首席执行长穆诺兹，就是这个你们上个月发生的美联航的这个强行拖拽旅客下机的这个事件，如何能够避免再一次发生，以及你们如何改善你们的服务？那么这个穆诺兹呢，他在接受质询的时候呢，首先还是向受影响的旅客以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属表示了非常深刻的这个歉意，以及呢他对于他自己 当时对这个事发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向公众进行了致歉，认为他的第一反应呢是不恰当的。另外呢，他也告诉这个国会的议员说，美联航呢已经是对这个事件完成了这个调查和完成了调查。那么调查之后呢，他总结出了美联航在这起事件中做出的4点不足。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在没有安全隐患和威胁的情况下，要求执法人员来介入解决问题。第二点呢，就是没有留出充足的时间的安排来安排人员调动这个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 David Tao 被要求下飞机，主要是为了满足美联航的工作人员能够登上这一架飞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没有为乘客提供足够的奖励和航班和更换航班的这个选择。第四点呢，就是当时的这个飞机上的员工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权限做出在当时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美联航呢，现在已经是提出了自己的4点不足，那这方面的问题要如何解决？这个穆诺兹呢也是给出了美联航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穆诺兹他是怎么说的。
For example,Unless safety or security,
第一，只要没有安全问题，我们再也不会要求已经登机的旅客把座位让出来，这是基本常识。我们也不会要求执法人员将旅客带下飞机。第二，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估了公司的机票超售政策。当然，这起事件和超售并没有关系，但我们重新评估后决定降低超售率。出于多种原因，超售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尽早寻找自愿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提供最高$10,000的奖励，因为我们都知道没人愿意让出座位，只要提供更多的好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其他的航班选择。
是，那刚才他说的这几点呢，是美联航针对上个月的事件做出的一个回应的解决办法。那么除此之外呢，穆诺斯还提到了说，航空公司会在今年的稍后的时候呢，会更新他们的这个手机应用，为乘客提供更好更方便的服务，以及呢会对美联航的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来提高这个服务的质量。那么在这个国会在这个众议院的运输委员会方面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舒斯特他也是敦促航空公司尽快做出改善和调整，不然国会就会介入来进行立法，来进行这个对航空业进行一个改善。那么这个舒斯特也提出呢，说有可能会进行一项立法是适用于所有的航空公司，并且还有一项立法呢是适用于个别的航空公司。那么至于这个内容呢，他并没有说具体的内容，但是之前呢就有比较极端的这个国会议员的提议说，就比如说像完全禁止航空公司超售机票，还有就是禁止航空公司在旅客不自愿的情况下要求他们让出自己的座位。那么在这个上个月的这个美联航拖拽旅客下飞机的事件引起了国会和舆论的关注之后呢，其实航空公司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行动。就除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穆诺兹他说的美联航的行动之外呢，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也是在上周宣布说，从此之后西南航空不会再有超售机票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在国会方面呢，在这个周四在参议院还会有一场这个听证会，那么届时出席的呢将是芝加哥的民航局的局长埃文斯。届时在参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中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更具体的质询。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首都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星期二进行电话交谈，这将是自俄罗斯上个月谴责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袭击以来，两位总统的首次通话。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确认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透露讨论的话题。预计两国领导人会讨论叙利亚内战和普京继续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问题。星期二的通话将是两人在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后的第三次通话，前两次是在上个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和川普在一月份宣誓就职的一周之后。川普在竞选中曾经表示希望能和普京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不过上个月川普说美俄关系可能是历史上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继续就川普的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的美国大选进行调查。
中国上星期五在一家法院星期二以间谍罪判处美国商人潘婉芬3年半有期徒刑之后，将潘婉芬驱逐出境。潘婉芬目前在洛杉矶与丈夫和家人团聚。此案的最后结果被认为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一种迹象，也表明川普政府比较关注这类案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杰夫·吉里斯和他的妻子潘婉芬2年多来首次团聚，他们目前住在加州的亲戚家。潘婉芬2015年3月在中国被捕后，杰夫·吉里斯开始为妻子获释奔走呼吁。他和支持者们常常在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前抗议。潘婉芬是在陪同休斯顿的工商界领袖访问中国时被捕的。她的丈夫杰夫·吉里斯得到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创办人康源的支持。
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为此，我与中国领导人的高级顾问和外交部长都见过面。
康源说，对于他们夫妻两个现在避开媒体，他并不觉得奇怪。
潘婉芬被审讯期间2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确定她很疲惫，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她身体不好，他们已经2年没见面了，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他们需要一段时间。
杰夫·吉利斯还表示，蒂勒森国务卿也向中国官员提起潘婉芬的案子。康源说，这种做法对中国境内的其他人可能会有帮助。
此案涉及的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会让其他美国公民受益，对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也有帮助。目前有100多美国人在中国遇到某种麻烦。
这也是一个有关爱情，有关一个丈夫如何想方设法营救妻子的故事。弗莱库斯，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担任爱奥华州州长长达20多年的特里·布兰斯塔德，星期二的时候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说，尽管自己被中国称作是老朋友，还是会在美中存有分歧的敏感问题上坦率直言。布兰斯塔德也针对朝鲜、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等议题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针对朝鲜的核扩散威胁以及美中之间的这些敏感的议题，布兰斯塔德有什么最新的表述？
大体来说呢，布兰斯塔德今天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和美国国务院的一贯外交政策立场相当一致。而布兰斯塔德呢，之前也曾经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此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会晤。针对朝核问题，他表示，尽管呢中国不愿意看到在平壤政权垮台之后呢大量的朝鲜难民涌入中国的边境，但是呢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多。美国希望中国呢通过经济还有外交的手段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也明确告诉平壤政权不能忍受平壤来发展核项目，因为这是对整个人类的安全威胁。另外，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布兰斯坦德呢也非常明确地表达美国的一贯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不能允许中国通过这些人造岛礁胁迫邻国或者限制海上的航行自由。美国将维护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并且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飞行、航行以及运转。
布莱斯塔德表示呢，他会继续捍卫人权以及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的基本价值观。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一旦派驻中国呢，也计划继续的上教堂。林森。
布兰斯塔德州长呢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有一个比较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友谊关系，那么他也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称他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对于台海两岸议题他有什么表述？
尽管布兰斯塔德呢他是共和党政府的任命人选，他却重申了美国两党，也就是呢民主还有共和两党呢长期一贯的对华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布兰斯塔德怎么说。
我在担任州长的时候，曾经有机会访问过台湾。未来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我将致力于美国所支持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在美中三个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当中被明确表达。我们继续致力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台海两岸的争端必须和平解决，并且获得双方人民的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斯塔德是第三位来出席参院任命听证会的美国驻外大使被提名人选，这也显示了美国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重视。那么我们知道，在他之前呢，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还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呢，已经获得参院的批准任命。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180多位美国驻外大使的空缺还没有获得填补。不过呢，听证会当中呢也有轻松的一面。一些国会的参议员呢开玩笑了，说如果未来呢美国的农产品包括了牛肉、鸡肉还有大豆可以顺利的出口到中国的市场，那么他们就会很高兴的向美国的选民提出交代了。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由美国全国商会下属的中国中心和中国美国商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美中商务研讨会星期二落下了帷幕。在会议的间隙，美国之音的记者燕青采访了中国美国商会的负责人。我们今天就请燕青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燕青你好，首先跟我们谈谈这次你对这位美国中国商会的负责人的这个对话采访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个第八届就是 China Business Conference， 可以翻成是美中的经贸研讨会哈，在昨天和今天两天举行，就是刚刚在两个小时之前呢，会议才落下了帷幕。这次会议呢，就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可以说是美国各界，包括政界、学界和商界的人士来出席，也可以说是凸显了就是美中贸易在美国全国政策和对外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哈。我们采访到的就是AmCham China， 就是美国中国商会的负责人呢，他的名字叫 William Zarrett， 他的中文名字呢叫蔡瑞德。他在给我们采访的当中呢哈，介绍了一下，就是美中的中国美国商会出版的一个报告，叫做《中国商务环境的这个调查报告》，就是根据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各个公司哈，他们总体对中国的现在投资环境还有做生意的那种环境回报各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数据哈。然后我这个就是 Mr. Zarrett， 他的中文名字是蔡瑞德呢，他提到了一点，他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受访的公司当中哈，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当中呢，有30%呢都觉得在中国的总体投资环境目前是在处于恶化，英文讲呢就是 deteriorating 这么样一种状况。然后呢，蔡瑞德先生还介绍说哈，就是在这个 survey 调查报告当中所问的问题当中呢，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贵公司首选的在国际上要选择去哪三个国家投资的话呢，会不会选择中国？中国会不会是就是首选的三个国家之一目的地？然后这一次的报告呢，就是最新出台的这个报告哈，说是有差不多60%的美国公司说中国会是三个首选的目的地之一。然后蔡瑞德先生说呢，这个60%哈，看起来就是数字好像是不错的，但是其实呢，这背后呢或许有隐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他说就在3-4年之前，还有超过80%的美国公司呢都说中国是他们公司在海外投资的就是首选的头三个前三名就是国家之一。现在呢，这个数字已经掉到了60%，而且就在过去3-4年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外资在是不是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在撤离中国？
燕青，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上任以后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制造业就业工作组啊。那么这个工作组是邀请这个各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来为总统和白宫出谋划策，就是看怎么来提振美国的就业。那么我们知道这位工作组的主管呢，这次也在这个研讨会上是做了主旨演讲。那么他具体是怎么谈到美中经济的？
他说的很有意思啊。他首先呢，因为是川普总统任命他做这个，就是 White House Manufacturing Jobs Initiative， 专门的目的呢，就是让美国人能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是承诺的一件事了啊。然后他请的这些CEO 呢，各大公司的 CEO 哈，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组长，其实说的比较小了。其实这个美国非常多的大公司的 CEO 都在上边。这个组长呢，就是说 Dow Chemical， 就是中文翻成是陶氏化学公司的总裁。然后他说呢，
这样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先听一下哈，好的。
有30%的公司都觉得中国的总体投资环境在向不好的方向走。问卷里面的一个问题是，贵公司海外投资首选的三个国家当中，中国在不在其中？有将近60%的公司回答是肯定的，这看起来不错。但是要知道，3-4年前有80%以上的公司都这么想。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美国全国这个美中商会的负责人的一个说法，
对
蔡瑞德的说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陶氏公司的负责人的这个说法。
好的。
我们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即将完结了，可持续性增长阶段刚刚开始。
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在想中国经济下边是不是已经到了最高点了哈？下面就要往下走呢？他说可以说是一个阶段可能过去了，就是在那种可能污染比较严重的那个发展阶段可能应该过去了吧。他说下一个阶段就是可持续性发展正在开始。他在会上跟大家说，他说我们原来呢不太知道哈，中国的老百姓啊都想要什么。他说这几年呢好像很明确了，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无论是住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国民众呢，他们都想要就是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而且要呢安全的食品呢、药品这些。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啊，也是很关系到中国的民生问题。所以不管是在美国呢，有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哈，在中国呢也有就业问题，还有很多的这种民生和这种安全问题，
都需要我们的关注。好的，非常感谢燕青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川普政府为邀请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和泰国总理帕拉育等有争议的区域领导人访问白宫进行辩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虽然川普政府对东南亚领导人做出了姿态，但是华盛顿在亚洲的外交重点仍然是中国以及朝鲜的紧张局势。
白宫星期一为川普的做法进行辩护，说与区域领导人加强关系对于达成对朝鲜核野心的共识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发挥作用。坦率地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该地区人民的安全是总统的首要考量。
人权组织批评泰国总理帕拉育通过政变上台后限制民主权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谴责在缉毒运动中大量杀人。川普最近称朝鲜是个威胁，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消除这个威胁。所以当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的时候，金正恩一定受宠若惊。
在美国媒体文化中，金正恩常被描绘成一种卡通人物，而这种来自川普的尊重可能会令朝鲜体制内的人感到震惊。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理， 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对朝鲜或者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正面评价。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杜特尔特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人物，修补与菲律宾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
我知道，坦白说，杜特尔特对美国感到厌恶。我认为有些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是殖民强国的日子。
但是曼宁提到，菲律宾领导人在遏制朝鲜方面毫无帮助。
朝鲜问题对于四任总统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没有好的选择。对我来说，只要这个政权在平壤执政，就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曼宁说，川普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政策并不明朗，他邀请一些有争议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可能是为他出席一系列区域首脑会议做准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设在印度的一家科技公司表示，该公司将在美国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罗斯福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几周内迅速应对大萧条。川普总统执政100天，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政府需要在9月好好关一次门，国会将在9月商讨决定2018财年的预算案。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星期2进行电话交谈，这将是自俄罗斯上个月谴责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袭击以来，他们之间的首次通话。 美国参议院今天对驻华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举行确认听证会。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否认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的总统选举。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普京说，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说法纯属谣言。他说，这是美国国内出于政治原因而散布的。一起到会议现场听听看普京是怎么说的。
普京是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后说这番话的。会谈在普京位于索契黑海岸边的夏季别墅进行。普京之前说，这次会谈使双方有机会讨论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虽然默克尔暗示并不期待有重大突破。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由于叙利亚战争以及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而日趋紧张。有人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向普京提问有关俄罗斯据说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普京矢口否认。
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可以证实你提到的美国的例子，这只是谣言，源于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普京的言论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不符。美国情报部门说，俄罗斯要对美国民主党的电子邮件账户遭到黑客袭击负责，袭击的目的是让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受益，损害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总部设在印度的技术公司印佛瑟斯 Infosys 星期二表示，将在美国设立10000个就业岗位。这家公司正试图扩大在美国的规模。印佛瑟斯公司是美国 H-1B 签证的最大的使用者。这个签证项目允许海外公司，其中多数是科技公司，在宣布找不到合格的美国员工之后，从外国引进员工。但是这项签证项目的批评者说，外国公司让美国员工失去了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公司通常雇佣临时工，成本低于雇佣美国员工来做同样的工作。川普总统最近下令政府机构审议这项签证项目。川普说，他希望引进最好最聪明的外籍员工，并改革移民法，因为这些法律与就业和边境安全有关。但是他的一项改革建议，也就是公司若想得到这种工作签证，必须支付最高的薪水，这将直接影响到印佛瑟斯公司。
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已经100天了，评价各异。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不到几个星期就迅速行动治理经济大萧条。自那以后，就职百日就成为了新总统政绩的评估点，并形成了传统。美国之音的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指出，尽管以前的一些总统百日政绩较川普更为突出，可执政初期的成功与否并非是总统以后政绩的永恒指标。
为了纪念百日执政，唐纳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举行了一次带有竞选风格的集会。支持者不管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川普。
To reflect on an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回顾一下我们共同走过的难以置信的旅程，为即将到来的主要战斗做好准备。我们怎么都会赢，对不对？我们都会赢。
We will win.
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来，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让铁杆支持者们很高兴。但他希望推动的一些重要议程在国会都很费劲，最著名的就是健保改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川普的百日政绩大多继续支持。
我喜欢对叙利亚发动的袭击，我喜欢在阿富汗使用钻地炸弹，我喜欢采用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十分赞赏总统发推特的习惯。
川普总统对民主党人来说一直是抗议与抵制的目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
总统那种要么听我要么滚蛋的方式，是他健保方案缺乏内容，百日执政又乏善可陈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恐惧。
罗斯福总统是在经济大萧条最为严重的1933年的就任总统，他创立了百日执政最为成功的典范。共和党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民主党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都克服了执政初期的障碍，创造了各自的执政记录。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加尔斯通认为，川普可能需要展示一些政绩，以扭转目前最低的支持率。
Success breeds success, and failure.
成功孕育着成功，失败孕育着失败。你的弱点一旦暴露，你的敌人可能就会更想与你对抗，朋友们就不愿意与你结盟。
总统研究史学家诺顿·史密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总统执政早期通常政治影响力最大。
现在总统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曝光度过高，这与总统的所作所为无关，而是媒体对白宫的聚焦过于饱和。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随着执政的延续，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等政绩卓越的总统总能提高公众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川普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知名保守派社会和政治评论家安·库尔特取消了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演讲。库尔特说，取消活动是因为自己失去了最初邀请他的保守团体的支持。一向推崇言论自由的大学校园，为何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知名的保守派社会和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安·库尔特取消了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演讲。库尔特表示，取消活动是因为自己失去了最初邀请他的保守团体的支持。库尔特对媒体表示，这是言论自由悲伤的一天。一向推崇言论自由的大学校园，为何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大学校园言论自由为何又起争议？那么争议的双方各自的说法是什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博士。敏欣你好。敏欣啊，大学校园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充满了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为什么在近来这一段时间，这种就是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又引发了一个争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近出现三个事件，类似的事件，就是库尔特是最新的一个事件，就是涉及到伯克利分校。那么在这以前呢，又发生两件，就在美国所谓精英学校，其中一间就是我们学校，就是麦肯纳学院，就克莱蒙麦肯纳学院。在前呢是叫米德尔布雷学院。那么在这三个事件当中呢，他们相同的点就是右翼的，甚至极右翼的评论家也好，学者也好，到这些校园里呢，得到被人家抗议。那么有两起呢，就是说演讲者已经到了校园，但是呢出现就是肢体冲撞，会场被包围，人进不去这种情况。那么库尔特呢，他还没有面临这种局面，他只是就是说邀请他的那个所谓单位吧，那个学生组织取消了那个邀请，这就是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就是最主要一点就是说他涉及的所谓就是被抗议者都是右翼或极右翼的评论政论家。
那么邀请他的这个所谓保守团体为什么又不支持他了，不邀请他了？
最主要还是一个涉及到所谓安全问题，因为在伯克利分校上一次吧， 在几个月前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就是由于一个极右翼的记者被保守的一个学生组织请到伯克利分校去做演讲，那么那次呢出现就是骚动事件，有造成大概有10万多美元的损失。那么这一次就是校方就感到这个事情又很难处理，那么最终呢出面邀请的学生组织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取消了那个邀请。
像类似这样的事件以往在美国大学也是发生过不少，那么最近你提到的这几次这样的类似的事件，那么最近的这几次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它为什么就是最近这几次引发了这么就是广泛的关注？
下面有几点是就是说值得注意的不同点。第一就是美国的政治大环境不同。如果说以前那个出现这种事情，那么至少美国总体那个政治环境就是政治极化现象，就左右势力的冲突的剧烈程度远远不如现在。那么现在由于就是说川普总统的当选，左右之间的那个所谓出现可以说是水火不容这种局面。那么另一个就是不同的，就是说以前吧，那个左翼学生他基本上是左翼势力，左翼学生也好，左翼的教授也好，他们基本上是有所克制，但这次呢他们是没有克制。还有呢就第三个不同，就是说以前那个就是被邀请被抗议的人呢都不像现在那么就是说具有所谓代表右翼的那个代表性。比如说像那个库尔特，她这个女士是那个在就是支持川普支持所谓右翼政策上她是很具有代表性很有争议的这么一个人物。
敏欣，这像类似这样的事件啊，就是现在最近接连发生了这么几次，也是我联想到也是最近发生的差不多就是类似这样的事件，对，在大学校园里边，比如说牵扯到是比如中国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某一个大学在这个毕业典礼邀请这个在典礼上演讲，要比如说邀请了北京不喜欢的人物，那么一些中国留学生就举行抗议等等，像这对这个美国大学校园里边的这样的言论自由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对，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现象和最近发生的就是左翼学生抗议右翼演讲者这种情况呢，它对美国大学所谓保持一个中立的保持一个言论自由的气氛是很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就是说就是说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呢，要保持一个就是说既开放又要就是尊重一些基本规则，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最近出现一系列就是这种具有争议性的抗议事件之后，因为就是你如果说从一个绝对角度，就是说言论自由是没有底线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说话，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就是被具体抗议的人，他们说的有些话可能是突破那个底线，比如说在伯克利就是被抗议那一个人，他是公开就是宣扬就是反穆斯林，反就是要主张什么对移民采取很严厉的那种就是措施政策，这种就是让这种所谓极端分子给他一起讲谈，这也可能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一种做法。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大学他碰到这种情况，他是手足无措，他一点没有办法来找到一个平衡点。
你刚才谈到就是很难，这个大学里边很难处理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是在限制这些非常极端的被认为可很容易受到这种抵制的这些人利用受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有影响的平台来散布自己的观点以及维护言论自由之间，怎么样来取得这个平衡？
我想就是就根据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涉及到这类事件，我们学校那个经验呢，就是你一定要在邀请这个过程当中要有各方人都卷入，你不 不能因为一个右翼学生的组织，他认为这个人很符合他的口味就请来了，他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右翼学生组织、左翼学生组织、校方领导和教授都进行一个坦诚公布的这么一个协商，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出现的事件。
嗯，
但这种这种程序许多学校都没有，至少是现在没有。
嗯，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美国大学校园里边的这种文化气氛和整个的美国社会相比，一般被认为就是说大学校园更加偏左，更加是偏向民主党等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大学校园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你刚才讲的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的大学是可以说是左翼势力的大本营，在这里共和党就右翼势力一直是一个少数，造成这种现象呢，可能是下面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说，年轻人都是比较有理想主义，比较喜欢左翼的那种价值观，一般呢人有那个变得保守是到了那个中年以上，那么因为大学都是年轻人，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结构性的问题。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呢，美国大学里面文科社会科学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文科社会科学他们都是往往是由左翼倾向的学者来掌控掌握的，那么在课堂里灌输的所受传的那些教育呢，它都带有很强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那么这样呢，久而久之呢，大学就变成一种复制左翼倾向、左翼价值观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平台。
嗯，比较左翼一些的，比如说比较偏左一些的教授，在大学校园里边会不会受到比如说比较保守的让学生的这样的质疑，或者说在课堂上来对你进行抨击？
有，但是少数，因为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右翼学生他会在课堂上用那个隐藏的摄像机来录那些左翼教授的那个讲话，那么然后再放到网上去，这种做法呢是那个违反校方的规定的，所以做这种的那学生呢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但基本上我讲的美国那个就是说左翼吧，他是中间偏左，他并不是极左，在因为美国他是一个就是说中间势力大于两翼，就是说极端势力。那么如果说在一个学校大学里面出现一个极左的一个教授、极左学生，这种人他们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嗯，20秒钟的时间，米欣，你认为政府能不能够或者应不应该来干涉、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政府一是不应该，二是不能够，因为美国的法律肯定会禁止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来推动或是限制某一种言论自由。
嗯。好的，谢谢敏欣，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特里布兰斯塔德是川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我们都知道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段长久的友谊，那么除此之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故乡爱奥华与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渊源？今天我们就一起到爱奥华州认识一个真实的布兰斯塔德。
He's ambitious. I mean, Terry Branstad likes to win, I can assure you.
A real gentleman and a real hard worker.
Ultimately, you know, with your son as the campaign manager in your state, that's got to definitely affect your, you know,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To the language,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Terry Branstad, good to see you.
has good character. He's someone that you can look up to.
Honorable, every day, workaholic.
When he took the ambassadorship,
他接受驻华大使提名时，我们都很惊讶。我们一直劝他到华盛顿去，去竞选参议员或者众议员职位，他没有兴趣。
And he'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他是美国历史上担任州长时间最长的人。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people of Iowa as governor.
在爱奥华的农场上出生成长。在爱奥华接受教育，布兰斯塔德担任州长23年，他在参与过的政治选举中保持全胜，却从未谋求过华盛顿的官职。
他对爱奥华有感情。
如今70岁的布兰斯塔德决定离开爱奥华，赴北京出任大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呢，他也在他州长的几次担任州长的这个位置上面，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做出过很多努力。
这是直接相关的，绝对和这段友谊有直接关系。
这段友谊可以追溯到32年前，1985年，38岁的布兰斯塔德刚开始第一个州长任期，他在州长办公室会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农业代表团，领队是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那是习近平一行的第一次国外考察经历。在2周时间里，习近平参观了工厂、农场，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与接待他们的爱奥华姐妹州工作人员卢卡一同游览了密西西比河。2012年，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美，短暂停留爱奥华马斯卡廷，与曾经接待他的家庭见面。同年春天，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北京设宴款待爱奥华的来宾。作为副主席夫人的彭丽媛当时并不经常出席这类活动。
她说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认识爱奥华客人的机会，因为习近平曾经说那一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布兰斯塔德对1985年的河北考察团印象并不深刻，而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布兰斯塔德4次率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如今他对习近平也以老朋友相称，两人30多年的交情成为布兰斯塔德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和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尤其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一个优势。习近平主席于1985年在我第一个州长任期访问爱奥华，我们的友谊是长久的。
But then looking back, his relationship.
他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一直是他优先考虑的事之一，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就不那么惊讶了，因为我感到他和中国主席的联系，还有他需要做的事情，这些他在爱奥华都已经做了。President
and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they are all things that he's done in Iowa, but on a much higher level, of course.
伴随着长久的友谊是逐年上升的贸易往来，与爱奥华人民的热情友好齐名的是这里的大豆、玉米和猪肉。布兰斯塔德在任期间成功将中国变成爱奥华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是爱奥华州最大的产业，占全州经济总量的25%，为310万人口用不完的农产品寻找出口目的地，爱奥华州长必须了解贸易才行。川普总统曾说，没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贸易了。
州长非常重视扩展商业，爱奥华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农业。他成长在农场上，他知道如果能扩展农业生意，就能为爱奥华创造商机。
爱奥华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大豆和猪肉，我们看到贸易的增长，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建立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的。
2015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爱奥华州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加拿大，其中农作物占出口总额的60%以上。为了推动爱奥华州与国际间的友谊与信任，以及农业出口和贸易往来，布兰斯塔德一直支持爱奥华姐妹州项目。 爱奥华的九个姐妹州里有七个是布兰斯塔德在任期间建立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农业大省河北省。除了中国，布兰斯塔德也亲自率团访问了每一个姐妹州，包括1988年访问苏联。
他出发前没有签证，他是在机场拿到签证的，他以为会被拒绝入境，但是他想我必须签这项战略合作协议。
他没有签证，但是他还是去了。
对，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个故事，他给我讲过好多遍。他给了这个组织运转的动力，几乎所有的合作协议都是他签署的。他经常与姐妹州的代表团见面，就像他1985年与习近平见面一样。即使来访的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依然希望去欢迎他们，因为他们是客人，这对他很重要。他绝对是尽其所能参与到姐妹州的项目中来。从他对爱奥华姐妹州的支持很容易看出，他对国际关系是很有热情的。
在接受川普总统的驻华大使提名时，布兰斯塔德不忘表达他对爱奥华的留恋。他说他和他的夫人会永远把爱奥华放在心里。
他就是个普通人，他从不被荣誉冲昏头脑，就像布兰斯塔德这样生长在爱奥华的人，对靠双手劳作的人民不可能不怀有尊敬。
他会想念爱奥华人民，他在这里很自在，他和选民们交谈的时候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平易近人。
民主党籍注册选民丹尼尔反对布兰斯塔德州长支持堕胎和拥枪的政策，他也希望共和党籍的州长在教育和帮助年轻人创业方面多增加拨款。但提到布兰斯塔德的为人，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一次看橄榄球赛的经历。
他就坐在球迷中间，中场休息他被邀请到赛场上去，他就自己站起来走下去了，我觉得很酷。几年前我还在一场棒球赛上看到他，他非常亲民，我觉得他这么容易接近，和民众没有距离感，这很棒，这在美国并不常见。
他一直说他多么热爱爱奥华，他热爱爱奥华人民，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我相信当他到中国之后，那里的人们也会这样想。他喜欢与人对话，他尊敬并欣赏中国的人民。
布兰斯塔德的办公室里奖杯礼品琳琅满目，在其中一面墙上的显眼位置悬挂的刺绣报春图是习近平赠送的礼物，这段友谊将他推上了中美关系的风口浪尖，而他今后的责任绝不只是欣欣向荣的贸易这么简单。
Being the ambassador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go to China.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担任川普政权下的驻华大使绝非易事，即便仅在贸易方面，川普多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非法补贴出口、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美国的工作机会。他也曾提出对中国的进口货物征收45%的高额关税。
But I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但我想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也是我想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川普总统认识到，由于我和中国的友谊深厚，我是能够帮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我认为他渴望这份任命，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想要一个重大的挑战。
与前几任驻华大使不同，布兰斯塔德很少在中国的人权记录、领土纷争以及干预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进行公开评论，这也引发华盛顿一些质疑的声音。布兰斯塔德能否在敏感问题上，在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中代表美国的利益，发挥国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
中国比爱奥华大多了，人也多多了，他的雇员也会更多，但我想他可以胜任。
夹边沟右派劳改营的悲惨故事令人不忍卒读，但是这仅仅是60年前那场反右斗争里受迫害人士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的55万所谓的右派，哪个人没有一段伤心事？哪个人没有一段血泪史？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事情在未来重演，他们的经历不应该被掩盖、被忘记。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了解那段历史的知情人士来讲述中国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带您一同了解那段黑暗的岁月。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